有没有？我是说录音，还是没有啊？
刚刚在这里是不是？
好，这样有没有声音呢？有没有进去了？啊，因为我这一套设备啊，哈，也是我从头开始一直弄的，就是录影的设备啊，所以说我知道要录音的话，录影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唱哪一首诗歌？经过水火。那各位同学们，你们来这里装备，你们觉得怎么样？很好，对对对，有没有经过水火啊？如果没有经过水火，就不是神学训练了。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哈，如果不经过水火，就不是神学训练了。你们要是觉得说，哎呀，你们现在当这个神学生来这里装备很好啊哈，哎，但是呢，经过水火是很痛苦的哈。但是各位，如果将来你们出去服侍主的时候呢，哎，你这就是海阔天空了，是不是啊？你在神学院训练顶多是一家的难处而已，顶多是一个人的难处而已，也许你是单身是一个人的难处，也许你到这个家有家的话是一个家庭的难处，可是你到最后出来服侍毕业了以后呢，你如果说走的是牧会的道路，那是一个教会几十个家庭的难处啊，一个教会几十个家庭的难处，你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讲道，又要探访，又要关怀，又要这个注意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命，要让他们成长起来。你如果没有经过水火的话，你这些难处怎么担起来？如果你说，哎呀，那我这个牧会太难了啦，全世界最难的牧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Bay Area 哈。这个不是我讲的啊，是以老牧师讲的啊，牧会的50年的老牧师齁、哦、跑遍了这个从台湾到这个各个地方，甚至到巴西到欧洲到这个 Bay Area 来，结果他儿子在 Bay Area 牧会2年之后就回家了啊。为什么？因为这里头脑都很大。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哦， Bay Area 的地方是牧会最难的地方。那你说好，那我现在不要牧会了，我来当宣教士好了。宣教士好不好当啊？宣教士我可以跟你讲，我也跟宣教士聊过天啊。他说，哦，宣教士啊，前方打仗后方还要打仗啊。什么叫前方打仗？前方去抢救灵魂，去跟魔鬼征战，去办这个活动办那个活动，还要处理各方面的事情，还要处理内部的事情。这个是前方打仗啊，那什么叫后方打仗？后方就是你还要募款啊，还要跟这个差会那个差会，还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那你说这些怎么办？如果没有经过水火，你怎么担得起来这个宣教士的责任？那你说好，那我们还是不要好了，来弄死个神学院好了，来装备中心好了啊。神学院好不好啊？神学院要考虑到学生的问题，有没有学生来装备，有没有老师来教，有没有经费维持，有没有书本，有没有这个 I20 各种方面的，如果说这些的话，你去问问王院长，可能最会知道的，他已经弄了8年了齁。所以说我们要知道面对的这些难处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再先看到马可福音的第16章9到14节。马可福音第16章9到14节，好，就在和本的圣经新约第74页。那我们翻到了，请大家一起念。好，预备开始。在7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
他去告诉那向他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又有两个人在乡下走路去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复活以后看见他们的人。好，我们来大家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求你来带领引导今天的这讲道。主啊，求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哦，如鹰展翅上腾，求主带领今天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经过水火的时候，主啊，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是我们的神，你仍然是在带领引导我们。谢谢耶稣，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祷告祈求，阿们。各位，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你看这一段圣经有几个不信啊？有几个不信？在第十一节看见了却不信，在第什么十三节门徒也不信，在第十四节他说不信，然后心里刚硬，他们的不信、哦、各位，你会觉得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也是外邦人是不是啊？不是啊，是门徒使徒们啊。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这些人都是跟随耶稣三年半，而且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带起来的，可以说几乎是神学院已经毕业了，可是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信，还是不信，还是不信。不管耶稣那个时代是怎么样，或者这个时代是怎么样，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不信的时代。可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情况，我们会觉得说，哇，那这些人怎么办？耶稣要把他的使命交给这十一个门徒，十一个使徒们怎么办呢、啊？可是我们经过两千年后的现在呢，你看现在有多少人信耶稣了？二十几亿人信耶稣了。那你回头再想说，这二十几个人信耶稣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不是从这十一个人开始的啊？是不是啊？是啊，是从这十一个人开始的，是从这十一个不信的人这样子开始的。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在装备造就的时候，你会面临到的你的难处，会觉得说，哇，主啊，为什么看来好像没有路走了，我也祷告了，也祈求了，可是你也给我应许了，也给我话语了，怎么还没有开门，还没有开路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老实的讲，有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啊？那怎么办呢、啊？同样的，这十一个门徒也是这样不信啊！人家跟他讲耶稣复活，他说：“哎呀，怎么可能？从来没有人复活过啊！”耶稣变了形象，这些门徒也说不信，不信。然后呢，耶稣跟他们显现的时候，就责备他们不信。你们怎么这样，还是心里刚硬啊？可是这十一个门徒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关键。圣灵的火跟他们施洗，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跟他们应许有能力临到，第二章的时候就是圣灵跟火的施洗，这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关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出来外面服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从这样一个不信的世代，不信的境况呢，
得着什么？得着这个火，得着这个恩膏。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就在新约的圣经三百四十六页，三百四十六页，我们翻到了，请大家一起念。好，预备开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恩膏的服事，也就是火的服事。恩膏的服事，火的服事。门徒们不信，当火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变了一个人了，变了一个呢，本来是胆小的，本来是无能的，可是火临到的时候呢，就变成胆大了，灵里有大能的人。这是一个关键，但是这个关键呢，在目前的还是没有摸到这个门路，人也没有摸到门路，基督徒也没有摸到门路。那你说，那我们不是都信耶稣了吗？我们不是都在聚会了吗？那教会有没有摸着门路呢？刚才这个吴牧师讲说不能批评教会啊，批评教会就是基督的，批评基督的，我是不敢批评，但是我是把实际的情况跟你们讲一下。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你们出去觉得说，哦，如果一毕业的话，我就什么一帆风顺，如鹰展翅上腾啊，那你可能还面对的哈，这个半年以后，这个两只翅膀就断了哈。就像我处的这个城市啊，哈，我跟你讲，我处的这个城市啊，哈，有16家中国教会啊，有3家呢，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牧师了，有2家呢，牧师刚刚还在蜜月期呀，啊，那也有我们的毕业的同学啊，哈，还没有找到牧会的场所啊，也就是住在我处的城市啊，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讲的就是说，你们所面临将来有一天毕业的时候，所面对的也是这样的情况。你不要说我那个城市，其他的城市我看也差不多了。20% 没有牧师，10%刚刚还在蜜月期。那70%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就不讲了。但是呢，各位面对的这样的情况，跟门徒们的不信耶稣所面对的情况一不一样呢？那一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突破呢？就是这一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圣经的章节，从主所受的恩膏常什么存在你们的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知道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徒当火临到的时候，他们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了。这个也讲到说恩膏的教训。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恩膏？大家都说，哦，求神恩膏我，求神恩膏我。大家是神学生，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考试哈，什么叫做恩膏？大家赶快讲。哦，圣灵，恩膏是什么？圣灵的能力。还有没有更贴切一点的？恩膏是什么？圣灵的同在。好，圣灵的同在。还有恩膏是什么？讲的最 touch 的，你要把记在心里，那个你记记录了，说你的服事就完全转换的。恩膏是什么？我讲一个最贴心的啊，恩膏是什么？是不可能变为可能。对你的周围的旁边的讲3次，恩膏是不可能变为可能。
恩高是不可能变为可能，恩高是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十一个门徒都不信，恩高临到了，不可能就变成什么？可能。恩高是什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去火窑里面的时候，其他人都烧死了，但是他们还在里面，还是什么？活的，舒服的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恩高在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可能了。还有什么？但以理下到狮子坑里面，他到狮子坑里面，说不定是狮子当他的什么？当他的棉被啊，太冷的话，狮子就围着他，让他取暖，对不对？有没有把它吃掉？没有。可是狮子肚子饿，为什么不能把不想把但以理吃掉？因为恩高与他同在，所以不可能就变为可能了。然后呢，但以理上来了，换别人下去怎么样？一口就吃掉了，为什么？因为狮子会吃人，这个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肚子饿，自然就吃人了。可是恩高与但以理同在的话呢，他下到狮子坑，不可能就变成什么？可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有这样的恩高的服事。我们看《列王纪上》17章2节到16节。如果大家能够摸着了这个恩高，你再大的难处你都知道怎么样。我所面临到的难处，当恩高临到的时候，不可能就变成什么？可能了。我们来看一下列王纪上17章，我们来念一下二到第七节。耶和华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旁。乌鸦早晚与他叼饼和肉，他也喝了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里的水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到地上。好，各位，我们这一段就是记载以利亚的一个刚开始的起步，刚开始起步的服事。当然，以利亚到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你们可以借着这一点呢，慢慢的引申出去，去看这个圣经呢后面是怎么样在记载的恩高的服事。但是我只想从一点，就是这一点开始呢，来启开一个就是恩高服事的一个 key， 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呢，以利亚呢，刚开开始出来的时候，然后呢，耶和华临到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基利西旁。然后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要喝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各位，我们要恩高的服事，我们要火的服事，要来突破这个不幸的世代，要来突破目前的各种，不管是你将来牧会也好，或者你当宣教士也好，或者你来做神学训练也好，各种的难处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突破？这是以利亚的神学的信念啊，他的这个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他的旷野神学宴啊。什么叫做旷野神学宴？第一个，恩高的服事怎么样突破？第一个，要神的话。这个神的话不是圣经的记载，而是 Rhema， 是神很清楚的给你的一个应许。这个 Rhema 的话呢，是你抓住的时候你就顺服了，就出去了。这就是你要在神学院要操练的，要祷告的，要寻求的。当你有了主的话的时候，你顺服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到那个以利亚的外衣就披在你的身上了。这怎么要神的话呢？这第二节他讲到耶和华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躺在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也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各位，假如你是头脑很大的人，你是非常逻辑的人，你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你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如果你还是靠着你的理智的话，这种话就不会临到你的，因为神已经知道你不信了，根本就不会讲，因为他有一个神的话，就是他说成就成，命立就立，他还没有跟你讲话的时候已经知道你内心的情况了。所以这种话会临到以利亚，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寻求恩高服事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如果你还是觉得说，哦，怎么可能乌鸦会在那里供养我呢？乌鸦吃饼了，他会吃饼也会吃肉啊，怎么会供养我呢？你只要有这种念头的话呢，这种话就不会临到你。我们刚才所讲的恩高是什么？再讲一次，是什么？不可能就成为什么？可能。这个话呢，是耶和华话临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他说乌鸦要供养你。你如果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领受的话，虽然你的头脑是说乌鸦怎么会供养我啊？啊，乌鸦不是有饼就先吃的，有肉就先吃的，怎么可能会供养我的时候呢？那你就不会领受到这种恩高的服事。只有什么？你顺服神。只有什么？你突破你所有的限制，你完全顺服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 catch 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电什么插上电源一样，这电插上电源一样，你没有这个主的话，插上电源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在这一个 projector， 你没有插上电源，这个灯就不会亮，就不会有这个机器就不会动。所以说这个主的话临到的时候，就等于电插到电源一样，这个电线的在那边的时候呢，你领受了主的话，你就可以出去了。这出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他说耶和华临到你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你叫什么？顺服神。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学院来都是有蒙神呼召的，或者是呼召还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话，求神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话。 Rema 是真正的从神来的，你好好的祷告，今天就是禁食祷告会，你好好的祷告寻求神。这个话呢，就像电源一样，当你插上电源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前走了，就可以顺服神的往前走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节，他说于是什么？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话去在约旦河的东的基利西旁。各位，我们被神呼召来读神学院来装备，会有遇到不同的难处，会有经济上的难处，会有家庭上的难处，会有甚至会有教会上的难处，会有服事上的难处。你在被环境打垮了，或者你要顺服神的话，以利亚他领受神的话说乌鸦要叼饼给你吃，到基利西旁。以利亚他没有想到说，哦，我在基利西旁怎么可能有乌鸦叼饼来，我到基利西旁谁来供应我，谁来让我吃，他从没有这样想过。他就是起来了，然后就什么住在什么基利西旁。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第六节结果怎么样？乌鸦早晚什么叼饼和肉来给他，然后他也喝什么溪里的水。
为什么乌鸦要叼饼跟肉来给他喝？为什么？刚才的那一句话是什么？不可能什么？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乌鸦是被什么恩高的带领啊，被恩高的带领啊。哎，刚才我们有读过的那一段话，巴兰的驴子讲话，那个是什么呀？巴兰的驴子会不会讲话？不会，对不对？但是耶和华使者在那边的时候，驴子就什么开口说话了，那是什么？不可能变为什么可能，那就是恩高的服事。这个乌鸦呢，他先叼到饼，他不是先吃掉，而是会叼来给什么以利亚。因为乌鸦也会吃肉啊，乌鸦是肉食跟草食全部都会的。乌鸦叼到肉，乌鸦不把它什么吃掉，然后叼来给什么以利亚，这是什么恩高在上面带领。那我们会觉得说，哎，奇怪，我来这个神仙服事也领受神的话了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这么多的难处啊？为什么呢？神说要给我1000人的教会，为什么我还这么多的难处啊？啊，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信心。信心，你们要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呢，就像这一台机器插上电源了，可是如果保险丝呢，这个机器要15安培才能启动的啊，因为我知道啊，这个我有摸过啊，15安培才能启动的。如果这个机器保险丝只有1安培，它可不可以动得了？它可不可以动得了？我问你们，只有电源已经插上了，结果呢，这个保险丝要15安培的这个灯呢才会亮，可是呢，这个保险丝只有1安培，怎么办？不会亮，对不对？就烧掉了。同样的，你有领受神的话，问题是神在你里面的那个建造的信心有没有到达15安培？神说你是1000人的教会要赐给你，问题是你里面的信心有没有到1000人的教会啊？有没有到1000人的教会？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在神在带的过程中啊，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带啊。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带？现在这里是乌鸦叼饼，对不对？然后呢，过了一些日子以后，你们要看这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七节啊，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呢，溪水干了，雨也没有下在地上，然后以利亚就换了地方了。神在带领人在经过水火的时候，他一点一点的操练你信心的时候呢，在建造你信心的时候是什么？过了些日子，哎，这个难处不是越来越小啊。乌鸦叼饼容易，或者是坛里的面瓶里的油容易啊。乌鸦叼饼是已经有饼了，对不对？乌鸦就叼过来而已啊。那坛里的面瓶里的油是没有啊，面没有啊，油也没有啊，还咬什么？无中生有，你知道吗？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以利亚是10安培，然后好过了一些日子以后，神又带领他什么20安培了，瓶里的油什么，坛里的面瓶里的油，接下来还有什么？接下来就是死人复活，你有没有看到第三个啊？死人复活容易，或者是坛里的面瓶里的油容易啊？恩高的服事是这样，神一点一点的在什么带领。过了一些日子加大了，过了一些日子加大了。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们，你们来到这个神仙装备的话，你会觉得说，哦，我来神仙装备怎么什么
难处什么？经过水火的难处什么？有没有越来越小啊？如果你是越来越小的话，那你就什么路子走错了？为什么？因为你就信心就会被操练的越来越小了。你在神学院一家一人的难处，你毕业了以后，你去牧会一个教会几十个家庭的难处，你去当宣教士，前方打仗，后方也要打仗，这更多的难处。你当神学院哦，你问梁院长就知道，有学生的难处，有经费的难处，有老师的难处，有课本的难处，有场地的难处，各方面的难处。各位，这些呢，都是要一点一滴的，神一点一滴的加大，一点一滴的加大，一点一滴的加大。你不要碰到难处的时候，神啊，你呼召我，为什么还让我给我这么多的难处？那你就什么？你就不顺服啊！你就犯的这个什么悖逆神的毛病啊！你这恩高的服事就要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你才会再继续被操练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跟随以利亚啊，像这样的一点一点的长大，信心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你会看到呢，那个你的里面的那个保险丝就越来越大。从乌鸦雕饼，然后坛里的面，瓶里的油，然后接下来死人复活，接下来什么？接下来这个圣火从天而降，接下来什么？整个国家下雨。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大。所以呢，我们该跟随主，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的就是恩高的服事。我来讲一下一个故事哈，这是我去年经历到的。我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的车子被偷了。他跟我们讲，我们就在主日崇拜的聚会，按着教会的权柄祷告。结果第二天呢，他的车子找回来了。他怎么找回来的？偷车的人开着车子去到一个 apartment 的路上，就在 apartment 的这个公益管理员的旁边呢，他仿佛看到什么似的，就从车子里面跑走了。结果他的车子呢，钥匙、这个偷车的包包、这个衣服全部都放在车上就逃走了。那这个 apartment 管理员说起来一看，奇怪，这部车子怎么停在我的 driveway 上？那后面的人怎么开车子来啊？啊，他就只好打电话去叫警察来。警察来一查说，哎，这就是你们教会的掉的车子啊，来过来开回去。然后我教会的人就过来开车回去了。一看，哦，这偷车的没有想到东西没有掉，反而更多的东西开车回家。这就是恩高，这就不可能的变成什么可能了。这就是恩高。然后我再讲讲 Mother Teresa 的故事。 Mother Teresa 的故事，你要知道 Mother Teresa 这个人长得什么？又矮又小又老又瘦又丑，可是他是什么？他是邻里的巨人啊，他是邻里的巨人啊。这个人不简单啊，他呢领受神的话语。怎么样领受的？他出去的时候呢，看到了乞丐对他要钱，他说 I thirsty, I thirsty, I thirsty, 就我渴了，我渴了。所以你看看 Mother Teresa 他的事工的每一个的招牌上面就挂着 I thirsty, 就我渴了，我渴了。这就是神对他的呼召。当他领受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说我出去要服侍这些乞丐。当他这样的跟这天主教的人讲，天主教的从牧师到主教都怎么样，都说你怎么去服侍这些人呢？这些人没有奉献，然后也快死了，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东西，你不要服侍了一年之后你就饿死了。 所以呢，天主教的这些牧师们呢，不是、啊、神父们呢，还有主教们呢，还很好心的说，哎呀，你先去外面试试看，试一年看看之后再回来吧，如果做不下去了你就回来吧。但是玛德特蕾莎有主的话，有神的话 I thirsty， 他就带着什么，哎，带着一个这么小的包包啊，里面只有几件衣服而已啊，一个修女袍几件衣服而已，带着就走出了修道院了。当他走出去的时候呢，到最贫穷的贫民区去服侍这些乞丐的时候呢，那些印度人看到他这个白人啊，哇，气得要死，围起来就要把他 给打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印度人说，这个人以前救过我的性命，结果呢他的危机就化解了。哎，一个白人要去服侍这些乞丐，你要是就用头脑去想，这个脑筋有问题啊，乞丐又没有奉献，又没有这个，怎么样都没有，怎么会去服侍呢？但是玛德特蕾莎有神的恩膏在，有神的话语在。你们知道恩膏是什么？再讲一遍，不可能什么成为可能。你知道什么叫不可能？你们知道玛德特蕾莎出来的时候，第一个跟随他的人是什么人？跟随他的人是什么人？是天主教徒吗？是基督徒吗？不是的啊。玛德特蕾莎刚开始建立他的事工出来的第一个跟随他的人是印度教徒啊，印度教徒啊。你说印度教徒来支持天主教的事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玛德特蕾莎身上带着神的恩膏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就什么不可能，就什么变成什么可能了。第一个跟随他的人是印度教徒，接下来呢，他在印度庙的旁边什么接待什么这些什么快死的这些乞丐们，把他放在什么印度庙旁边的一个印度人建造的一个什么祷告中心里面，就这一下子惹火了印度人的印度教的人的，啊，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我们快失去的灵魂都被他们抢走了？所以呢，所有的印度教徒起来就什么开始攻击 Mother Teresa， 开始要求把这个事工完全撤走，甚至惊动到整个城市的警察局长都来了。玛德特蕾莎还是继续服侍，因为他有神的恩膏在，他有神的恩膏在。这个警察局长来了之后，看到这么多的人要把玛德特蕾莎赶走，赶出这个印度庙的旁边的这个祷告，是印度庙的祷告中心啊，不是天主教祷告中心，是印度教的祷告中心啊。警察局长来了，所有的印度教徒说赶走，警察局长说好，赶走。他就进去看了，他进去看了之后出来，眼睛带着泪水啊。他跟着他们那些印度教徒讲，好，你们要我把他赶走可以，我也同意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们的工作呢，请你们的妻子儿女来取代，我就把他们赶走。那些印度教的领袖一个一个去看了，一个一个出来摸着鼻子走了，没有一个人敢再讲要把他们赶走的话，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恩膏的服侍，这是什么？不可能什么？大家一起讲，不可能变为什么可能。然后呢，他开始建立了他的事工，现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有养活了几百万人。当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美国的总统一看到，哇，这么好的人，灵命这么高的人，就请他来早餐会，来早餐祈祷会来讲道，对不对？可是玛德特蕾莎他带着神的恩膏来，当他早餐会祈祷会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拍着桌子对美国讲，
啊，把你们不要的小孩子生出来送给我，让我来把他养大。在场的2400多位的各国的领袖，美国的总统，历代的总统，面对的这样一个挑战，每一个都低下头来。为什么？各位，你们想，养过孩子的人，你们知道，生孩子容易或者养孩子容易啊？生孩子容易啊，养孩子不容易啊。但是全国2400个领袖，他们低下头来，为什么低下头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把美国的小孩子生下来，但是他们不能否认，这个又老又秀又矮又丑的人，不敢否认他能够把他们养大，这就是恩高的服侍。我们好好的祈求，求神给我们一个恩高的服侍。